今天易经长老要证道的题目是寡妇的奉献。证道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再次翻到路加福音第21章。翻到了，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想生的都投上了。有请林义经长老。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来这引领着我们进入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自己赐福。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路加福音第21章，他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这个捐项呢投在这个库里。如果说你手头上有圣经，你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12章，那么耶稣抬头观看，那么耶稣是坐在哪里呢？那么马可福音第12章第41节，他就跟我们说耶稣对银库坐着，耶稣对那个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这是投钱入库。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好像主耶稣基督有意无意的就选择在那个时刻呢，在这圣殿这圣城这京城里边呢，选择了一个地方坐在那边，然后带领着自己的门徒，要给他们透过这个寡妇的这个捐项呢，给他们有一个实地的这个教训，给他们一个实地的用这个作为他的这个教材教导他。圣经说天地将废去，但是主的话语不会废去。今天同样的，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相信他必定继续地能够来着向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时刻呢，主耶稣基督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因为逾越节将要到了，他马上就要上自己的那个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恶呢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来着拯救我们。他在现有的那个时间当中呢，他选择了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间呢，他带着自己的门徒来到这个地方呢，要教导他们，给他们一个叫做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什么是真正奉献的这个定义。圣经曾经被主耶稣基督称许过称赞过的人物呢有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主耶稣基督他根本不提名的，我们就把他称为这些都是社会的这些小人物。但是看在主的眼里呢，这些人都是爱主对主有爱心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显示出他们对主的信心，这些人呢时刻把主耶稣基督当成他们人生的盼望。基督教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信望爱。当我们有机会在重看这一些不提名的这些小人物当中，你会注意到从他们的身上呢就彰显出了他们有着这一些我们所强调的信望爱。譬如在伯大尼患有大麻风的这个西门家里的那个女人，在主耶稣基督未上十字架之前呢，她就拿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来则交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那么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评语是什么？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记得这位妇人的名字叫什么吗？没有。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是在教导的时候呢，曾经提到有一个加百农白夫长，他的那个信心，这个白夫长他所宝贵那个仆人呢生了病，结果呢他打发人去请主耶稣基督要医治，然后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的跟前的时候呢，来到他的这个眼前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他认为说主耶稣基督比他高贵，他不配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亲近他自己，然后呢再来做这个医治。他跟主说，其实你不需要来，因为我不配的，只要你愿意，其实按照你的口，你其实是可以医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称赞这个白夫长，他的信心呢，在这以色列的境内是完全没有人找得到的。这也是不提名的，我们只知道他的这个职分就是一个白夫长，我们不知道这个白夫长名叫什么。这个穷果妇，其实这个穷果妇在圣经里面是用这样的字眼，穷要代表，要跟我们说他其实从物质界去看的话，他其实是穷的，但是从心灵来看的话，他其实是比许许多多的人更富足。这个穷果妇这个奉献呢，就成了主耶稣基督，我深信就是特地就是为着那个时刻呢，带领着自己的门徒坐在那个银库的对面，然后呢当这个果妇将这两个小钱投进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呢，他就当场就给门徒们开一个很特别的歌，所以这是好像特地只是为着这个穷果妇的这奉献呢给我们做教导。如果说我问你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有一天你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圣城，如果说你去旅行或者是你去朝圣，请问你会选择在耶路撒冷这个大京城的哪个角落去看看，去走走，你会选择在哪个地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不需要了。对，你的那个理解是对的。不过如果说有机会你到耶路撒冷走走看看，你会选择要到哪个地方？你知道当时在旧约时代，就是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毁的时候呢，我相信从这字里行间当中呢，有意无意的好让我们看到当时呢，这个特别是过这个宗教大节日的时候呢，从世界各地不同来朝圣的这一些犹太信徒，或者是归入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以及当地的这些犹太会徒、犹太信徒当中呢，他们每次来着圣经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来着过这个节日朝圣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有个就是会选择一些好地方坐在那一边，可能在休息啊，或者是在要预备要走回去那个道路的时候呢，可能他们需要有着那个预备那个时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在这个圣殿的这些周围呢坐下来。我相信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是很多人都愿意去抢的那个好位，那个好位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靠近那个奉献箱，特别靠近银库的那个地方。怎么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好像有意无意的就选择坐着正对面那个银库，然后当这个果妇将这个钱投入的时候呢，将这个钱投入奉献箱的时候呢，他就抬头去看，好像是预备着这一幕的到来。如果说你有机会到欧洲旅行，我相信那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你必须要到的，就是各个不同广场的那个钟楼。它跟我们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特别是如果说你跟朋友预约，通常我们会在哪一边等啊？在 MRT 旁边我们会在 MRT 站 见面，对吗？不过如果说在欧洲，会通常都会在这个广场，然后广场那边有个钟楼，特别是这一些钟楼是很宏伟的，很高的，而且呢建筑的历史至少屹立在那个地方呢至少超过三五百年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因为技术的高明，这些钟楼到了固定的时间的时候呢，它会从这个钟楼上发出这个响声，它就变成了到那一边旅行的人或者是当地人的一个坐标。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是被外观的吸引被扣住的，当这个钟楼在众多的这些建筑当中呢站得最高的就是那个钟楼，上面有个时间，约好那个时间，好看那个时间嘛。再接着当固定的时间的时候，这个钟楼会发出这个响声，就是那个耳会被吸引，眼会被吸引，耳会被吸引。那么如果说你到耶路撒冷的话，当时如果说圣殿还在的话，人们就会选择就在圣殿的前面，然后呢选择，因为那边没有钟楼啊，但是他们选择一个会发出响声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特地在这个银库的这个附近。当人们捐献的时候呢，它不像我们现在用钞票不管怎么塞进那个奉献箱是发不出声音的，但是呢他们有着用这种圣经所用的这些硬币，当你投入这个信箱的时候，嘣，哇，非常的好听。特别是那些富足的人，这些大富豪穿着长袍带着一大串的这个铜币的时候呢，站在那一边，主我感谢你，你赐给我丰盛，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殿里边能够来着捐献，就一个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发出这个美妙的声音。所以我相信那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大京城，在这个圣殿最吸引人最卖座的那个座位呢，基本上就是围绕在这个银库里边的这个旁边。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趁着这个时候呢，给门徒上了一个功课。其实这个讲章这段经文是明摆的不能够再明摆的，但是也几乎是每一个传道人面对着要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最容易明白却最不容易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语就像人的这个镜子，当一个传道人他没有做捐献，他没有做这个奉献的时候呢，他对着这句话他怎么好意思讲出口？所以我战战兢兢，我今天一定要做出这个做得稳稳的，因为要讲这个很难，而且他不是单单讲了就是这样子奉献而已，是奉献了他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超出这个果腹呢，是奉献了他的不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不足，这是他不足的地方，这两个小钱确实就是他养生的这个钱，他将他完全给付上了。请问我们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吗？可能在现实的社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他们同样在主里的眼中呢，主知道他们是谁。就像这个果夫，大家排队要捐，富有的捐一大串一大笔的这些钱的时候呢，叮叮咚咚咚咚咚，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轮到这个果夫的时候，他要去投入将这两个小钱投入这个银库里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他有没有自卑？他有没有担心就是将这两个小钱捐去了，那么以后要怎么样子过生活？要从哪一边开始储蓄呢？他会不会感到自卑？他会不会觉得说众人都好像在藐视着他，给他藐视？这个每次只是捐这两种，你听看没有声音了， 我想他多多少少也有这样子的这种压力，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揣摩。但是呢，真正可以打动上帝心的，并不是那些富豪人们将一大串的这个铜币投进这个银库里边所发出的声音，而却是这个穷寡妇将两个小钱。我相信如果说门徒们不注意不专心去听这个两个小钱掉入到银库里边，他们根本听不出什么，但是却这确实是真正感动上帝心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学习到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我们继续再讲，所以我说这一段经文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真正主耶稣基督要在实地用着那个教材，用着活生生的例子呢，能给自己的门徒上一个宝贵的功课，因为他不久将会离开他们，他要在他们的信仰的基础上呢建立德文，而且是建立真正建立在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以着这个题材教导他们。很多时候一般人我们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教会里边有可能打扮得很活力的，很容易的就吸引人了，或者是讲话特别大声的就很容易吸引人，是不是？所以我时常开我的这些学生的这些玩笑，我说要吸引人在这世上很容易了，怎么？你打扮得奇怪一点，你讲一些怪话，你 讲话讲得比较大声一点，他就很容易吸引人了。但是真正你能够吸引我的是什么？当你那个好事成绩，你竞争进去将它做全部答对的时候，哎，我的注意力就会停。为什么？因为你是实实在在有实力的。我们的上帝做事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因着看着人们的这些外表。我相信当中呢有一批人是在圣殿里边做生意的人，可能这一些人啊，他们做买卖，他们所捐的钱啊都是一大笔一大笔一大串一大串的，但是这些并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人。真正讨上帝喜悦的人却是这个寡妇，区区的两个小钱投进去了，因为上帝所看重的就是人的内心，就是你捐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心态。所以我说这个穷寡妇她真正活出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因为你想想看，这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动力促使着他，驱使着他来着捐这个钱呢？不外就是什么？他爱上帝，他爱上帝，他确确实实爱上帝，他爱上帝律法，他确实爱上帝的律法。所以律法上所规定的，不管男女老少，不管贫穷富有，你还是要按照这本分能够来着捐，将它捐出来。这是他爱上帝，他爱上帝的律法。第二，上帝成为了他唯一的盼望。这个我想在寡妇的身上呢更是容易让我们能够明白。寡妇就肯定她没有丈夫，死了丈夫，那么这一家要养活这一家的那个担子呢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寡妇的身上。如果说我们同样的处在那个环境，你会先想到上帝，我不知道这个寡妇到底有没有儿子，我不知道寡妇到底有没有女儿。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一般人之常情，如果说这个寡妇有儿女的话，你说这两个小钱应该是先为着上帝的国，还是先为着这家里的这小孩子呢？很自然的，我们很自然的会选择就是为着什么？为着家里的小孩。要不然的话人家说你 超 abuse， 你没有好好照顾好你自己的这个儿子啊，你没有好好照顾好养大你的这个女儿，将这个钱奉献出去了，要以什么来着养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这果妇呢，显现出了一股真正把上帝当作是他唯一的希望。这是主耶稣基督选择他作为教材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是我自己深刻的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选择他，因为从中不单单只是捐钱而已，捐这个钱捐款而已，而是让我们看到他对上帝的爱心，把上帝当作是他唯一的希望。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成就了圣经的一句话，在爱中没有惧怕。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爱上帝，他知道上帝爱他，必定会按照他所需要的呢，为他供应供给。所以呢，当他捐出这两个小钱的时候，他心中完全的平安，没有惧怕，没有担忧，没有忧虑，因为他深信他的上帝必定会来着供给他。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想象，他可能这不是第一次如此的奉献了，他这一生就是这样子来着奉献，只是在这特定的这一次呢，成为主耶稣基督选择作为教材教导这些门徒的这个好机会。人一般会看外表，人对奉献的这个定义呢，一般都是以数目的多寡来做评价，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主耶稣基督是以一个奉献者拥有多少，然后愿意付出多少来做一个评价。再说这一些圣经里边也多处提到了果妇，如果说我们注意，我们回去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路加福音在这个第21章之前的那一节，就是第20章的47节呢，路加好像有意无意的记录了这一段经文，记录的这一节经文，他说什么？他们就是这些宗教人士呢，宗教领袖，他们侵吞果妇的家产，就表示说在那个时代，果妇只是最容易受到人家鄙视、藐视、欺负的这个对象。我们不知道这个果妇到底有没有一技之长，圣经在旧约里边也有纪念到各个不同的果妇，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路德，他死了丈夫，当然他还年轻，但是他跟着自己的这个家婆来到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呢，然后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一技之长，他靠什么为生？去捡别人田间要拾取这个麦穗来着过生活。我们不知道这个果妇，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他到底有没有一技之长，他到底能不能够做纺线制羊布，我们不知道。那么他到底是靠什么过日子呢？是靠人家的这个，靠亲朋的这个施舍吗？是要到街上讨七讨食吗？或者是他到人们田中去捡这些麦穗，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就是他穷，他将他这一生养生的完全的白上了。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他到底守果了多久，他到底是年轻的果妇还是年老的果妇，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确实是那一位真正爱上帝的人，他将他自己养生的完全完全的交上了，白上了。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好好能够来着思考，真盼望我们也因此呢，受到这段经文，这个穷果妇他的这个行为，他这个信心，我们受到刺激。所以这个果妇无论是爱心，无论是将自己的希望呢 都知道在主里里边，他更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知道这一次捐出去了，主一定不管什么样子，不管情形有多坏呢，主一定还是会将他所需要的，将他家人所需要的呢，一一的能够来着供给。但是这一刻，这一刻关键的时刻，马上就要过逾越节了。他按照这律法的吩咐，他其实不需要，他因为他不是这个成年的这个男子，没有这种宗教的义务。但是他选择在这个过这个节庆的日子，过这个宗教日子的时候呢，他深深受到上帝的感动。他知道他这是他要履行的，他是甘心乐意的，他要将自己所存的这两个小钱呢给捐上去了。所以我们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特别是到了这一段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所提到的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圣殿，他要在这段时间，在自己为上十字架之前呢，他要很将这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教导呢，教导他自己的门徒。你想想看，跟着主耶稣基督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圣殿朝圣的人，如果说他们是第一次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的目光会停在哪里呢？他们会停在那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圣殿，他们会将这个目光呢摆在这个很荣美很荣美很宏伟的这个圣殿，他们会被在圣殿前面摆着摊子做生意的这一些市场热闹给吸引。但是主在这边要告诉他们，上帝不是看外表的，我们的上帝不是看外表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看内心的上帝，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在他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真正了解到什么是爱上帝，什么是真正侍奉上帝的那个用意。这是来到圣殿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以着敬虔的心，要来着向上帝来着朝见，向上帝敬拜，要向上帝祷告。同样每一个来到圣殿面前捐款的时候呢，你的心同样的是要是正确的，并不是为了要得着自己的那个荣耀，将一大串的这个铜币投进这个银库里的时候呢，乒铃乓乒铃乓，带出这些悦耳的声音，响亮的声音，然后呢，众人的目光都将那个目光摆在这个捐钱者，这个捐钱这个人的身上。不是，主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们，上帝是看内心的上帝，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课。好，那么我们如何要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呢？说实在的，奉献就是上帝给人一个侍奉的机会，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奉献呢？就是上帝要给我们侍奉他的一个机会。你想想看，我们的上帝是造天地万物之主，万有都是借着他的手所造的，万有都要服在他的手下。我们的教会也确实是主耶稣基督做主，那么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圣殿，无论是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深信我们那一位真神永活的神啊，他是实实在在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不需要假手于别人的这个奉献或者是供给，然后呢才能够生存，不是的。所以从这一点，其实我们有理由说，其实上帝要为着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圣殿或者自己的教会呢所需要的，他自己安排，他自己处理好。如果说确实是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了， 就好像说这个有机会使我们的灵性，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更丰盛，可以过得更富足，操练锻炼的机会呢，上帝也没有给我们了。所以不是因为上帝吝啬，不是因为上帝做不到，是因着上帝看得起我们，是因着上帝要将这个机会呢给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没有食物吃。最近罗牧师刚刚提到这一点，上帝40年不间断将这个玛纳赐给他们，供养他们200-300万的人在这个沙漠40年从不间断。即使在安息日没有赐下那食物，但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呢，赐下双份。上帝从来对人们的需要不会吝啬，但是上帝要借着这个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今我将你们所需要的赐给你，但是马上你会注意到，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颁布律法，上帝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造这个会幕。我们一同再重新的复习造会幕的那一幕。上帝在旷野，他可以供给要造会幕的一切，你同意吗？同意，我们实实在的同意。但是上帝并不因此如此做，因为上帝有更好的方法，上帝有更妙的法子呢，他要人们也能够得着的参与。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35章，这边有很美很美的这个经文。这一幕提到了主耶稣，这个摩西他领受了律法，他知道上帝要借着他跟以色列百姓呢要造这个会幕。我们将这个注意力呢摆在这10节，第20节到29节，我们没时间一一的将它读出来，不过我将我自己已经标出来的这些重要的我都将它读出来。第一，这需要禁止了。第21节，凡心里受感的，凡甘心乐意的，第21节。22节，凡心里乐意的，第23节，凡有蓝色、紫色，什么色？第24节，凡献银子和铜的。接着还有凡造假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出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他说凡，第24节的后半段，凡有造假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出来，表示说什么？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造假木要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就是甘心乐意将它给拿出来。你继续读第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一直读26节，凡有智慧的。那么你大概知道我要讲我要表达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边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奉献，因为上帝赐给他们给他们这些机会呢，做一次的奉献，当作就是侍奉他的一个途径，帮助他们属灵成长的一个途径。所以这边什么字都是凡，其实就显得他特别不平凡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再翻到历代志上，同样的我们也没有时间将它全部读完，我们一同翻到历代志上第29章，他谈到大卫如何为这造圣殿的一切呢预备好。我们一同翻到历代志上第29章，同样的我只单将这些重要的 受感动的几节经文将它读出来，然后呢我要带大家脑海中想象着这个果腹他奉献的那个心智跟大卫奉献的心智，一个是军中的国王，一个是穷果腹卑微的，难道有分别吗？你看在第二节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第二节，他说这是这个大卫，他说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预备好金子等等等等等这些，对吗？他说我为我上帝的殿尽了力，尽了所能。为什么？第三节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上帝的殿。爱慕上帝的殿，其实更直接的讲就是他爱上帝，所以呢他愿意为上帝的圣殿呢埋上他的一切。然后我们继续读，他说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呢，又将我自己继续的这个金银献上，是他实实在在以这个人的行动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模范，建造我上帝的殿。还有最后在这个第五节后半段那边，大卫也好像从上帝那边领受，给众人有一个机会呢将自己的也能够来这献上。所以大卫他说什么，在第五节后半段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大卫明白在上帝的面前的这个谦谦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说我全部出完了你们全部动手就好了， 我出钱你们出力，大卫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这个参与。上帝的灵感动了上这个大卫，上帝的灵同时也怜悯这些以色列百姓，感动了以色列百姓呢。结果在这个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我们在这边学习了一个功课，因为我们传统华人教会，我们不是我们的那种习惯，也不是我们的 style， 可能跟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们一般不谈钱、啊、我们一般不谈钱啊。不过我想今天既然我们有机会谈谈这一个，但是我想我们也应当要将它尽量的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当尽的这个本分。我们参加，不管你参加哪个教会，既然选择参加这个归正福音教会，其实在这一点至少我今天的这个透过这种分享呢，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来这做到。做到什么？做到说哦，这个灵已经要人家捐钱给这个教会。其实我一直自嘲，如果说你叫我做这个 fundraiser， 我一定是个失败者。每一年学校有个 fundraising、啊、每两年就是一次，很多时候我就是自掏腰包的，因为跟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个性的这个软弱。但是既然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时刻借着这一些捐钱的事项奉献的这种心智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记录下来，就是让我们要学习不单单自己要奉献，你必须要学习做一个奉献，做一个奉献的人，同时呢你也要带动弟兄姐妹们也要在这个捐钱的事情上，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呢，也一定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奉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曾经在小贩中心像那些穆斯林，特别是那种 Indian 妈妈穆斯林，他们炒面啊或者是卖那种 Roja， 你会注意到在他们的这个档口呢摆放着一个奉献箱，都是奉献给他们这个回教徒这回教堂的。我们基督徒一般我们不这样子做，因为在圣经里边每次提到这个奉献的时候呢，它是超出了旧约时代好像有一个限制 啊，就好像一个限制，不管怎么样子，你必须要捐出十分之一。但是到了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按照这使徒保罗他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后半段那边，他说要本着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呢，是上帝所喜悦的。就好像说没有明文规定，那么你说是好还是坏？当然是好，他不规定。那你说好，感谢主，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奉十分之一了。正好是相反，正好是相反，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领受的爱更多，所以呢，我们更愿意因着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其实在捐献的事情上呢，可以超过这十分之一，没有那个顶限，超过。所以这次要借着这个机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在主自己的面前，我们做省察，我们做一个检讨，那么盼望上帝赐你一颗乐意甘心乐意奉献的心，那么你从中呢也能够来着成长，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用意。穷寡妇的这个奉献呢，它让我们看得到，你要奉献就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奉献，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奉献，不是等到他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之后才来奉献，是当着有机会的时候奉献。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会幕还没造好之前呢，要奉献，会幕造好了之后你还奉献什么？银油都有了，都已经有了。圣经告诉我们，到后来大家奉献的那么多，圣经用这四个字富富有余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就表示说后来的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了，表示说什么？你赶不上这一次奉献的机会，你赶不上这一趟车，失去了那个机会，是吗？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要如此，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奉献的少而自卑。这个寡妇她来到圣殿，这么多人，特别人家选择那个地方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捐了多少，结果呢她得知丢了两个小钱，他没有因此而自卑，他是很安然很坦然，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能力能够做到的，他能力里边能够做得最好的，他将那个最好的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袋是用的这个啊，没有，就是没有义务，没有意思是说用一个箱然后你放进去说咚，我们就知道你捐多少，没有这个用意。我们只是要鼓励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参与，不要因着捐得多然后你就鼻子高高的自以为很了不起，不，也不因着自己捐能力所及的只是那么多而自卑，更是愿意我们在捐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心也完全的摆放投进在那个箱子，或者是在那个奉献那个布袋里面，这是上帝要的，要完全的将自己摆上，不要自卑，不用比较，只是你和上帝。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在捐的时候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讲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事。那么到底我要捐多少？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这是你在上帝面前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穷寡妇他捐了这两个小钱，是尽他的力量，是以着他的不足，是以着他需要养生的呢，他完全的投进去了。教会就是一个小的社会，有比较富足的，有比较贫穷的，赚的比较多的，赚的比较少的都有。但是那并不是说我们要规定每个人必须要捐多少，不是，正好是你要捐多少，你跟上帝，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必须要求上帝帮助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来着尽一份你的力量，尽你的本分，尽你的一个力量， 当然奉献也往往是信心操练的一种，是吗？新加坡生活费高啊，儿女的那个教育费贵啊，人家时常说在新加坡可以死不能够病，因为医药费贵，医药费很高啊。那么呢，当你将自己所储蓄的一部分，自己所赚来的一部分捐出去的时候，奉献给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在这个《利王记上》第十七章，他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国父，只是以利亚被派到这个撒勒法的这个穷国父。以利亚当时呢，属灵生命出了问题，他逃难，结果呢，他来到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国父，然后呢，他向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国父呢要水喝。所以这个国父出去要去装水的时候呢，以利亚又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你能不能弄一个小饼给我吃。结果这个国父呢，当从以利亚的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国父说坛上只有一些面一点油，但是没有饼。岂不知这国父家中还有儿子啊，但是呢，按照这以利亚从上帝里边的那个感动跟指引呢，以利亚跟他说，你先将这个饼弄好了给我吃，上帝必定会为你和你的儿子来这预备。上帝应允了，他家中的那些的面，坛上的面跟所用的那个油，要做饼的这个面粉跟这个油呢，即使将这个饼弄好了给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但是从来都没有少过，从来都没有少过。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国父呢，他是凭靠着信心，他相信这一位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所讲的话就是出自于上帝。今天你们要奉献，不是因着出自我的口，是因着圣经里边圣经的教导确实是如此。奉献其实是一个侍奉的机会，奉献其实就是一个操练信心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如何也能够来在这一边呢，做到我们的这个奉献也是能够讨主自己的喜悦。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我有个建议，只是在家里呢，不单单要为自己的小孩预备了这个除夕的这个小猪大猪，好不好？也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另一个箱子，奉献的箱子。这个是你除夕起来是你自己用的，每一周或者每个月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奉献箱，让他们从小就有着这样子的这种观念。我从上帝所领受的，我也能够用着这个，上帝将这个献出呢，分别为圣，能够来着造就他人。所以犹太人往往在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不是从这个创世纪先教导这些小孩子的，教导小孩子创世纪其实是很精彩的，是吗？很容易又很有趣，看到上帝的大能。他也不是从第二卷书提到这个出埃及，上帝的大能如何彰显在以色列民。犹太人传统的教导这些孩子，他们刚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呢，他是从第三卷书开始的。第三卷书是什么？利未记。利未记所强调的是什么？在上帝面前的献祭。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将这个灌输这种观念给他们自己的这一些小孩，从小就要懂得献上给上帝，献上作为他人的这个帮助，表示说什么？这很实实在在的，是人必须要付出的。 很多时候我相信一个人很难做这个奉献，因为一直来你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观念，那么到老了很难改过来。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要教导我们的这些孩子，改次有机会，你看上帝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不是看一个人捐多少，是看一个人能力所足的，你所拥有的，然后你捐多少。改次我们到带这个孩子到动物园的时候，这大象很强壮，可以拿这个大木桶，这个大象是世界上在陆地上最壮最有力的动物，对，当然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要给我们的这个孩子教导他观察这个蚂蚁，蚂蚁虽小但是所扛起来的，你知道吗？蚂蚁可以扛起比自己的这个体重多少倍的这个重量吗？一片叶子你去量看，这个叶子，这只小蚂蚁是它体重的多少倍。我特地上了网查了一下，他说一般蚂蚁啊，可能不同的品种哈，我们就用一个平均，他说不同种的这些蚂蚁呢，可以扛上他所谓的这个扛，就是摆在他那个头上啊，这样子拿住不算哈，这样子拿住不算，你要扛上去哈。蚂蚁一般可以扛上比自己的体重高出20到100倍，我们就拿一个在中间的一个50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说一只蚂蚁拥有人的这个身高跟体重的话，如果说我们以50倍来计算，如果说一只蚂蚁是70公斤，你乘以50，3500公斤。可能你对3500公斤是多重没有一种概念，我就给你一个概念，世界纪录举重，我是个喜欢看运动的，所以这些我都会去注意啊。现在的世界纪录举重保持者，通常他们在举重的时候有两种举重法，一种是捉举，就是没有停的，直接这样子拉上下来，你看我的姿势你就知道我没有练这些。另外一种就是挺举，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停在这个胸膛前面吸口气祷告然后举上来。真正那个记录，你说哪一个比较难？捉举比较难还是挺举？挺举比较难，捉举比较难，我们就选择比较容易的。挺举的那个记录呢是264公斤，我看那个举重的，哇，他至少有110公斤，顶多也只是2倍半。蚂蚁可以超出自己身体的50倍、100倍。如果说这个，如果说这个还不让你感到惊讶，我要再加一句话：蚂蚁扛着自己的粮食，扛着那个叶子或者是干粮回去，你知道它的那个时速是多少吗？太慢了，每个小时走300公尺而已。但是你将它化为人这种体高，你知道它的时速是多少吗？是每时速83公里。你想想看，它扛一个人扛3500公斤，然后在走的时候不是说哦扛就站在那边不用动，它要以时速83公里，每小时83公里的这个时速前进。我想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蚂蚁是超出了他自己的力量做到，并不是因为小，并不是因为我的几块钱，我几个铜币微不足道，并不是如此。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孩子的趁着他们成长的时候呢，教导他们。同样的，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是先去学习的。这世界是一个奇怪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看现象的世界，真的。特别是在学校，你会知道不管是哪一间学校，好学校坏学校哈，看学生的成绩，学生的成绩好坏就是定输赢， 从来没有一个讲就是哇，这个学生付出很多，付出他所超越的，超越他所能够的，我们给他一个奖，很少的，都是 straight A 全 A 的，全特优的，几个特优的，都是看成绩的，都是看成绩看结果来的定输赢的。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边呢，尽心用心去付出的是上帝看为宝贵的。好，在结束之前呢，我要引用圣经的一个例子，当然我要给你做一个想象哈。当然这个会幕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有人说这个会幕的每一个金灯塔，这个摆这个橙色饼的那个桌子啊，或者是那个幔子啊，铜盘，或者是这个祭司所穿的那个袍所镶的这些宝石，有人说它全部都埋在这个沙漠里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样子，只是看待如此的这种看法。但是如果说你回去你重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说有机会你到会幕活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哪一个会幕的哪一项或者是哪一个物是你会有机会你就会直奔去看的？我想了，我会看两个，我会看会幕里边的那个金灯台，因为金灯台的那个制造很特别，而且是金。第二个，我会如果说有机会摆在我眼前的话，我会跑到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一片幔子，它那么高那么重，但是我相信你去摸的时候一定是稀稀的，一定是很舒服的，至少这是我个人。但是呢，当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有一个，至少如果说它真的是被倭骨考古拿了出来，我要去看的是什么？一个根本不起眼的洗濯盘。好，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出埃及记。你知道会幕的这个洗濯盘呢，这用意是什么吗？只是每一位祭司当他要开始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先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对不起，那边提到了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奉献，对吗？好，我们翻到这个第30章，对不起，出埃及记第30章第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以便洗濯，要将盘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盘里盛水，亚伦和他儿子要在这盘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呢，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是做亚伦和他后世的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一个不起眼的盘要摆在这个坛和会幕的中间，如果说祭司不按着上帝的命令先洗濯洗手洗脚，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他就会面对死亡，一个毫不起眼的。好，我现在的问题是，你知道这个洗濯盘是什么样的煎出来这个物将它做好的吗？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38章第8节，出埃及记第38章第8节，他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是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呢，从自己的这个卧室全部拿出这一片镜子，这一件铜镜要煎给摩西的那一幕， 可能摩西说，这个你要来煎，容这个是妇女人家用的，怎么可以搬到这个会幕做这个圣品呢？但是这些犹太的妇人，犹太人妇人充满着智慧啊，他知道要继续保存保留这个婚姻爱情的这个浓度呢，他就不能够就一直苦干啊，然后灰头土脸，好像我们中文用的这个黄脸婆，他一定要有这童子镜子铜镜打扮好，对吧？这是做妻子的这个义务。但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们知道这个铜煎出来的话可以被上帝使用，将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熟的，上帝将它分别为圣呢，竟然把它造成了这个铜盘，而且是要来这洁净，是要给这个祭司们在侍奉之前必须要先洁净自己的。我想这一幕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好像几乎你可以听到摩西说不不不不，这个不行。但是马上呢，从天那边就有句话说，不，摩西，这些妇人所煎出来的这些铜镜呢，都是我也要使用的，因为他们是甘心乐意献出来的，在人看为不尊贵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看为宝贵的。而且是除非祭司们先来个洗濯，要不然的话他们根本都不能够奉献，他们根本都不能执行他们祭司当行的任务。弟兄姐妹们，我们还在犹豫吗？在艰险的事情上我们是自卑吗？我们可能缺乏信心，盼望主给我们信心能够来着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透过你自己经上的话语时刻地能够来着教导我们，刺激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生活，特别是在信心的奉献事情上，我们恳求得主你自己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有所的得着，也能够从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立志，我们在这一方面也能够有所的突破。恳求得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我们深信你乃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我们心中里边所求所想的，我们所顾虑，我们所担忧的，我们深信主都能够帮助我们一一的解决。恳求得主你自己能够来着使我们壮胆，使我们立志，在这一个有机会能够在教会的事情能够献出自己，在艰辛的事情我们能够不落人后的事情，我们也恳求着主帮助我们，引领着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